好，欢迎回到1月30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研究中国文化的美国学者如何看待当代的中国的精神气质？那么对中国是否成为一个更人道的社会，你们又是抱悲观还是乐观的态度？在今天的美国人看中国的这个特别节目的第二部分呢，我们请三位美国学者来谈谈他们的个人体会。他们是美国智库东西方学会的高级研究员方大为先生，他的英文名字是 David Feierstein。美国智库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先生，英文名字 Robert Daly。 另外美国维吉尼亚大学东亚研究系教授罗弗林先生，他的英文名字是 Charles Laughlin。 那么戴博，我知道你最近在接受中国这个自由派网站，就是共识网的采访的时候，你曾经说你说中国越来越富强了，但是中国会不会成为一个更人道的国家，这是一个问题。我想问你所说的人道到底是指什么，指标是什么？
我问的是就是中国的一个政府和全社会将来会不会变为一个真的珍惜每一个人的独特性的这么一个国家，尤其是会不会更关注这些弱势群体、野生动物等等啊，主要是跟那个珍惜个人主义和个人的独特性，不是说个人对社会做出的贡献，这是一个非常有政治色彩的一个说法，说每一个人的独立思考独立创作的，他们会不会开始珍惜这些？有一点要说得清楚，我不是传教士，这个并不是说我希望中国都会收起信天主教或者什么别的教，
对，
我也更不是说要交班国外。中国自己的这个人道的传统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之一。我自己觉得，中国的所谓的这个功德危机，它所需要的药，都已经在中国自己的这个文化传统里头，所以我并不是说你要接受美国或者西方的那个价值观。我有很多中国朋友，他们自己是对中国怀着这方面的一些期望。我们为什么中国不能做那个最好的中国，给我自己的孩子，给我更多的休闲时间，给我那个言论和创造的一些时间，我们怎么会保护这些弱势群体？我主要是就这些而言的。
为什么成为一个人道的社会对于西方国家来说是一个那么重要的事情？我们知道这儿的所谓人道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就像你刚才说，不见得是宗教，也包括人权、个人主义、自由等等等等。为什么这些素质或者是说这些质量对于西方国家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那么方大为先生，您的看法？
我先这样回答，就是我们刚才谈到我们刚才所观察到的最大的变化是什么？我觉得我们都谈到了这个生活节奏，比这在一个更深的层次，我觉得有一个更大的、更深刻的一个变化，那就是在80年代的时候，我觉得我们所认识的，尤其是就是我所认识的中国人，绝大部分的并没有感觉到在那个时候20几年以前，他们能够左右他们的生活。他们能不能上大学不完全在于他们的，就不是他们的事情，他们可以用功学习，但是归根结底他们要被分到一个大学，完了以后大学毕业分到工作也不是他们的决定，房子也不是他们选的，能生几个孩子也不是他们选的等等，甚至于出国也是要通过各种各样的很麻烦的过程。现在的中国我觉得跟那个时候的中国是很不一样的，个人在很大的程度上有更多的选择的余地，所以比方说你上不上大学可能稍微余地稍微大一点，你申请什么工作完全现在是你自己的事情，自己的决定。所以你谈到等等还有其他的出国什么买电脑等等等等，在很多这些其他的这些方面，我觉得这个选择的余地是是更大。我觉得在美国的这个你刚才谈到人道这个概念，也可以用这个词，也可以用其他的词，但是归根结底我觉得在美国神圣的一个概念是选择，哪怕是经济市场，哪怕是政治市场，但是选择是非常重要的。按照犹太基督教思想，这个思想是在美国的这个可以说是美国的基本思想，是产生美国这个国家的。选择是神圣的，选择是上帝给予的，所以如果一个人缺乏选择，哪怕是经济市场的话，哪怕是政治市场，哪怕是社会，那么他缺乏一个 就是做人的重要的一个缘分，所以我们非常重视选择。而在这个方面，我觉得中国是往正确的方向，但是可能还有一定的工作
要做。好，罗福林教授。
啊，这个谈话谈得很好，尤其是这个人道这个词，因为我们都是人，对吧？所以很多这个华语刚才提到了一些什么西方的价值观什么的，其实是虚假的一些概念，因为都是人，人在基本上有一些追求，有一些共同的目标，有一些美好的这个东西，也不一定是受什么宗教的限制什么的。还有提到刚才提到，比如说不同的宗教啊。其实什么宗教是谁的？你不能说基督教是属于西方的。这个基督教在中国有几百年的历史，在跟其他的宗教一样，很多中国人把基督教弄成是自己的东西，这跟佛教一样，佛教本来不是中国的东西，但是中国把佛教弄成自己的，尤其是教徒的。所以我不是说跟那个这个戴博一样，这不是为了一种宗教而说的，但是是说明人是有精神的追求，人应该可以选择怎么样。就是追求那个精神的东西，还有一点就是忘了。
好，没关系，戴博。
刚才方大伟的话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提醒。很多那个中国人，他们老跟我们说，哎，你是中国通。多数我所认识的美国人，我们都否认中国通这个说法，不喜欢。你说你很了解中国。不，我不了解中国，我也不了解美国，我不觉得任何一个人可以了解那么复杂的一个国家。我了解我自己，了解我家里人已经够困难的，所以我应该说我对中国的一些看法一直在改，而且有时候那个心理状态很矛盾。我们今天的这个对话主要是强调一些那些负面的东西，可是方大伟也说得很对，其实我自己觉得对全大多数的中国人来讲，今天是历史上最好的做中国人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些事实和这些进步，我们也不能说这些进步都是跟那个共产党毫无关系的。
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跟很多那个中国人说中国一样，我们说中国总是有点自相矛盾，你很难以做出最后
的
一个结论，变化速度很快，我们应该承认这些。
我想起了我刚才想说的，就是说除了这个选择之外，每一个人也需要有这个保护和他的家庭和给他家庭造福的这个权利，是一个大概是共同的一个目标。
我想戴博，你曾经在中国这个文艺圈子待过，你原来演这个纽约人在北京人在纽约，当时你是主角之一。那么我觉得那个时候其实你可能就是有一个机会来非常深入的了解中国的文化圈子，文化人怎么想的，包括跟一些像什么姜文啊这些大明星哈。那么我就想，你当时对于中国文化圈子的这个感触，你觉得还是不是，如果今天你再回到中国文艺圈子，你觉得还是不是相似，就是说整个大气候的变化如何影响到这个文化圈子，我也挺感兴趣，听听你的观察。
我觉得这些中国的一个文艺界，他们是他们是有自信心，他们的抱负也非常大。中国就是这些，你说导演也好，那个剧本作家，这些演员很多都知道他们是世界第一流的，他们觉得他们可以做很多非常好的
一些作品。现在我不知道，我觉得你在的时候，可能那个时候中国有个黄金时期，拍了非常多的好电影，
有很多好电影。
对，
可是说这些人还在，而且他们学习了不少，可是他们觉得他们没法拍，他们没法写他们愿意拍和写的东西，
市场
因为这个生产问题，还有那个市场经济的这个压力啊，一个电影你非得做一个 blockbuster， 就是那个票房价值要非常高的不可，所以他们也是，他们受到政治压力，这是个非常大的问题。可是他们也受到那个经济压力。
市场经济压力，好莱坞也有啊，那人家好莱坞
也有。可是美国的作为一个文化大国，美国的好处是什么呢？美国最大的优势不是好莱坞，美国是很多很多比较小也比较怪的下文化群体组成的一个文化大国。所以如果有一个导演就是没法发展的话，肯定是在美国的不同地方有不同看法的一些人会出头，多样化下文化群体多，可是在中国他们没有这些好处。有另外一点，就是早在拍那个北京人在纽约已经可以看到这个现象，而且这二十多年来一直有很多中国的那个导演，他们一直是说我要拍出一个 中国人和西方人都会一样的欣赏的一个电影。到现在为止，除了香港几个什么周星驰这个功夫之外，
李安
也可以，可是他主要是在是属于美国或者是西方的一个导演，不成功，他们都没有拍出一个中国人和美国人一样的欣赏的。你说一个悲剧，一个戏剧也好，他们都没法做，因为两个国家的文化毕竟不同。
这个我不见得同意，待会我再来跟我听听方大为的意见。
我就想谈一个有意思的概念，就是经常有人问我，你就是大为，你觉得美国和中国之间的最大的差异是什么？最大的区别是什么？然后这个也是跟我们刚才谈的话题有关系的。我觉得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美国的思想，就是这句话，我选择，因此我重要，或者因此我要紧。而中国的这个概念是，我跟其他的人有来往，因此我重要。
就是关系。
所以它是一个关系的为主的一个概念，而美国是一个个人，就是回到这个戴博刚才讲的这个个人。是最关键的单位，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说明两个文化，而且可能也涉及到刚才就是为什么没有办法拍出一个美国人也好中国人也好都能够欣赏的或者接受的一个电影，可能是跟这个有关系。我们的出发点从一个很深的文化这个就是很深的这个来源的角度来讲是很不一样的。关于这个文化界，就是我不像这个戴博这么有名，在这个电视上，但是我曾经也做过一些电视、一些媒体，我是觉得，在某一些方面，可能九十年代甚就更不用说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末，可能在某一些方面比现在可能稍微就是。这个余地是更大。就比方说，我在90年代中的时候，我经常在中国的报纸上发表文章。当时我没有感觉到，就是我个人没有感觉到，每一句话每一个词都审查，反而就是我绝大部分的要发表的东西，我都能够发表。而现在这个环境，这个文艺界也好，文学界也好，可能。这个感觉我觉得已经不像那个时候一样了。
对，我觉得有一个气候的变化。
对，
我想听听罗福林教授，因为我知道罗福林教授您的研究领域之一是中国这个独立的电影和文学哈。我们知道曾经其实在80年代，比如说中国曾经有一些地下电影、独立电影还是一个非常活跃的圈子，但是今天这个层面几乎是完全消失了，您觉得原因是什么？
不，这个我不同意这个观点。因为比如说最了不起的一个导演现在是这个贾樟柯，他的成就很大，而且他原来是这个亚文化，就是完全是底下的一个人物，自己拍自己的电影，然后在自己的圈子里放，后来慢慢的从国外其他的方面得到了很多支持，包括这个国际的影展的支持，所以他拍了很多越来越有影响的电影。会不会是这个西方和这个中国都能同样的欣赏的电影？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并不一定是一个合理的一个目标，但是他拍出来的电影确实非常了不起的，所以他的成就很大，而且他影响，不是说他影响了这个现在的这个比较创意的电影的导演的，因为他其实是参加一种新的一个电影创作的一个氛围，包括这个娄烨，和这个张元，很多跟他同一个代，我们经常说成是第六代导演或者第六代以后的导演，他的成绩很大。其实这个八十年代的那个黄金时代有一个特殊的一个条件，也就是说没有受这个市场经济的这个影响，你不用那个票房好，所以你想拍什么就拍什么，而且反而你可以得到很多这个政府的支持，只要他们能够接受你的这个剧本，你可以很创意的拍，所以有陈凯歌的最好的电影是那个时候，还有那个谁那个
张艺谋。
张艺谋的最好的电影应该是那个时候的电影啊，因为他没有考虑那么多啊，而且他就是很那个专心的这个拍出一个东西来，所以这个不知道这个变形金刚第四算不算，也许不是这个中西方都同样能 这个接受的电影，也许是中西方同样能够不喜欢的电影，所以只能拍出这样的。
对，我想就是刚才您说到八十年代哈，我想就是我们把这个话题回到刚才我们说到中国这个精神气质的一种变化哈。那么刚才我们都提到，就是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初，中国经历一个思想启蒙和一个大家都对怎么改变中国的未来什么充满乐观，而且在探索当时的文艺电影作品，比如像《活着》《霸王别姬》等等这些作品，我觉得不仅仅是一个没有市场压力的问题，我觉得也代表了当时中国人的反思，哪怕是对于自己文化的反思，大红灯笼高高挂什么那些很多的文艺作品，
很多是根据文学作品改编
的，对，很多文学作品，所以我觉得当时还是反映一种反思精神。但是今天当然你说要贾樟柯这些东西也有，但是我觉得总的来说一个大的气氛，从主流文化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反思似乎不如那个时候多，也不是那么足。
我有同感，可是同时的话，我怕，因为我们都衰老了，我们也都是八十年代的人，所以我们老怀旧，
老是怀旧，对，说明你老了。
就是现在就是不如过去，所以我听着我们有点。现在就是
我们这样说吧，
老头子，
比如说习近平现在就是他，习近平加强思想控制一个很重要，就是对于文艺界的清洗。我想你们可能都知道，对于文艺界的调查、清洗、反腐，那么文艺界的很多人物现在面临很危险的境地，而且也什么要反对文艺界的潜规则等等，这些都是现在刚刚出台。我觉得在一定程度上，你不觉得对文艺也是，或者是对整个文化界也是一种前置，或者是限制？
我看了所有的有关那个习近平跟那个文艺界的这些演讲，当然那个全文我们没有，只是用那个新华社所写的虽然他讲了一些那个就是文化应该给那个人民带来了什么营养，这些是也不是说难听，可是也讲出来很容易的一些话。
要有正能量。
可是归根结底，他的意思是你们要为人民、社会和政府服务。
对。
如果潜规则都是取决于这些的话，那中国那么多优秀的这些文艺界的这些艺术家，他们的作品都会给搞死了，因为这个从来没有政府创造的任何一个杰作，政府不能管理，也不能创造。就是给人民营养的一些文化作品，这些都是来自于这些草根的，他们是有机出来的。所以我看他的那个演讲，让很多人就是回想到那个毛泽东的那些东西，就是说文化只不过是宣传的一部分。
对，
我看得挺害怕。
对，
我在这个问题上可能是发言权不如二位的这个发言权，因为我以前消费中国文化产品比较多，最近消费的比较少，所以但是我觉得还是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现在在2015年，一个社会应该是越来越公开，应该是越来越产生一种创新精神，越来越注重这种新的思想，
对，
新鲜的这概念，所以我觉得如果不是走这条路的话，就对一个国家的发展没有什么太大的好处。
罗布林教授，
其实这个刚才戴博说的很对，这个习近平有一点好像在学这个毛泽东当初的这个在文艺这个座谈会的这个讲话的这个意思是一样的。是想，所以我们最害怕的是这个中共这个关注这个文化的时候，不如不关注，那样有一个更自由的一个创造的空间。但是现在的时代跟那个毛泽东的时代有一个很大的不同，有那个互联网，有那个比如说这个电影创造者有一个国际的一个影展的一个网络，所以他们可以从外面得到一些支持，而这不是什么西方的影响，是一个国际的一个平台，所以很多人从中国可以有一种参加国际的平台的一些途径。这样的话，这个政府想那个控制这个言论自由和这个文化创作的这个范围，越有人跑出来做他们自己的事情。其实这个现在独立电影这个草根文化的一个共同点都是讲，就是想讲自己的个人的一些事情，而不是为国家说话，不是为民这个全民这个人民说话的。而它的价值，它受欢迎，恰好是因为这个比较个性的一个角度来的。
好，我们这个时间不多了，时间过得真快啊，这个讨论非常精彩。方大为先生，我知道你曾经为这个《北京青年报》九十年代的时候，为《北京青年报》写一个专栏，介绍美国的文化和各种美国的情况。我想问一下，当时《北京青年报》把你评为在中国最有影响的美国人，你觉得在今天这个 要拒绝禁止西方价值观在中国传播的情况，你觉得未来和中国之间的交流，你觉得会不会你是不是遇见了更大的阻力？你觉得？
可能会。我是觉得那个时候，虽然在某一些就是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关系，在某一些问题上的确有一些比较摩擦、比较大的问题、比较不同的看法，但是那个时候我觉得中国的中国政府、中国的这个执政党领导都意识到，中国老百姓所需要的就是越来越多的信息，越来越多的这个跟其他的国家的来往。因此在那种气氛下，在那种环境下，我能够发表一个专栏，一年发表了40篇文章，然后除了那个专栏以外还发表了更多的一些文章等等，还有书。那个时候有一个感觉就是，多了解国外，多了解所谓的西方的价值观，不一定同意，不一定接受，但是要了解，要学，要接触。因此我那个时候的工作，哪怕是就是报纸上，甚至于电视上，其他的方面，都是可以，就是我觉得是可以，政府和其他的有关部门是觉得可以接受的，可以主张的，可以支持的。而且那个时候就是中国老百姓对这些想法的反应也是比较激烈的，有的时候同意我的看法，有的时候不同意我的看法，甚至于有的时候在报纸上会进行一个友好的辩论，这个都有。我倒希望这种气氛能够在中国继续下去，因为我觉得这个对中国的发展、对中国的思想的发展、对中国的创新、对中国的这个经济这个发展都有很大的好处。
戴博，我想问一下，刚才罗弗林教授提到一个话题，我觉得非常的重要，就是我们知道中国的官方媒体从我们最近关注来看，反美的言论调子是越来越高，从到现在今天这个高等教育说不能禁止西方价值观，而民间实际上虽然中国人一直对美国有非常大的好奇心而且非常大的好感，但是近年来尤其是刚才罗弗林教授说到的年轻世代对于美国的这个心态，我觉得是一种更强硬的，现在可以说不的心态。那么你对此你是不是感到担忧呢？你对这种情况？
这个我是不太担忧的，因为那个中国可以对美国说不，原来这本书是什么90年代初
95年左右，
对，
中国什么时候对美国说过事儿？
对，
一直是说不，中国一直是做他愿意做的事儿，为的是他自己的国家利益的，所以这个也不是个新的发展。其实现在那个年轻的中国人，他们长大，他们没有吃过苦，他们的物质条件都不错，
对，
他们对中国，他们自己的国家是产生了一个好感，这不是个坏事儿。美国也不必怕这些，
对，
而且像那个罗弗林说的这些那么多到美国来学习，他们是比较肯定了中国的这个那个，可是他们毕竟是到美国来学习的，
对，
他们已经是那个大都会的人，他们的那个思想是比较开放，所以这些美国应该是理直气壮的，有自信心的，不怕这些。很多中国的这些自豪感也不是过分的那个民族感情，根本不是，年轻人应该是有这个精神的，这个是他们的基础。
但是我觉得这个精神应该是以真正了解真相、了解实情为基础，如果你只是因为你被洗脑，我觉得这是另外一回事。罗弗林先生还有2分钟的时间，请您来做一下这个结论。
我觉得刚才戴博说得很好，虽然有20多万大学生在美国那个留学，有时候会对美国有不同的看法，其实因为他们吸收这个文化的氛围，所以他们那个回国一定能够这个造福这个言论的这个丰富度。那么相反的，就是出不来的这个学生，如果在国内学习，跟那个外国人那个接触很少的话，他们也许会有更反面的对或者负面的对这个西方的看法。其实我觉得一个现象很有趣，这个主流社会或者政府那个很喜欢外国人能够学会这个汉语，但是不想听我们想说的话。
不一定，
所以把我们放在一些严肃
的眼睛，不一定同意。
但是我们真正的说一些严肃的话的时候，他们就点头，然后就再见了。我觉得这个刚才那个方大伟说的这个做这个专栏，我觉得还是有这种机会。比如说财新网也会有一些各国的一些人做专栏，我也这个。因为我没有时间，我拒绝了一些机会，这个在这个报纸上或者在网上做专栏的机会。其实如果我接受，我也可以参与这种那个国内的这个言论的平台。我觉得这样的机会也很宝贵，而且还是有。
我觉得刚才您说的说中国不喜欢听你说什么，其实不是的，我觉得中国还是很喜欢听外国人说什么，但是
说
的东西
不一定同意，
不一定对，但是他是喜欢你说比较赞扬的，比较正面的，如果是负面的，我觉得会有所选择。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的焦点对话就进行到这儿，非常感谢我们的三位嘉宾，他们是东西方学会的方大为 David Firestein 先生，威尔逊中心的 Robert Daly 戴博先生，以及维吉尼亚大学的 Charles Laughlin 罗弗林教授，欢迎你们，就是非常，我觉得非常精彩今天的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是 YouTube 观看我们的节目并提出建议。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再会。